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Fox 邀请 Trump 和何锦丽在9月17号在宾夕凡尼亚州进行辩论。拜登发表全国谈话，表示卸任前仍将努力为美国人民服务。环太军演史上规模最大，海上编队场面壮观。中国公司向白俄罗斯出售武器零件来支援俄军。帮中共监控防空学院，佛州华人遭到起诉。巴黎奥运会足球、橄榄球等首场比赛已经在星期三开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媒体报道，保守派 Fox 电视网络已经邀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和有望代表民主党出征的何锦丽在9月17号参加 Fox 主办的总统大选辩论。全国国会山庄报报道， Fox 是一封寄给 Trump 及何锦丽竞选团队的信件中提案，邀请两方在9月17号星期二进行总统大选辩论。信件日期是这个月23号。Fox 星期三指出，这一场总统大选辩论将在摇摆州宾夕凡尼亚州举行。Fox 主播 Brett Baier 以及 Martha McCollum 将担任主持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是由自由派 CNN 主办，举办日期是6月27号，由现任总统拜登对决 Trump， 地点是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而拜登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差劲，引发一波波呼吁他退选的声浪。在承受了几个星期的压力之后，他终于在近日宣布退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发表个人宣布退选以来的首场全国谈话，届时大概10分钟。他表示任内最后半年亦将尽力帮忙诸多代办事项，包括致力于终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拜登亦都提到，他将致力捍卫个人自由及降低勤奋家庭的生活成本。他将持续推动最高法院改革，并将持续寻求保护儿童免受枪支暴力侵害。拜登仲话，他将持续致力相关计划，寻求终结目前已知的癌症。此外，拜登亦都赞扬接替他出选竞选总统的副总统何锦丽是坚强和有能力。他表示，现在将由美国人民决定这次大选结果，他很感激有机会为民服务，并提到没有任何国家好像美国那样让有口吃的孩子长大之后得以入住白宫。拜登说，能够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历史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夏威夷及附近海域举行。根据美军这个星期公布的照片及影片，呈现近40艘军舰在海上编队航行，展示29国间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号称地表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环太军演自6月27号进行到8月1号，在美国主导底下，日本、南韩、菲律宾、加拿大、澳洲、印度、英国、法国、荷兰等盟友一共29个国家参与。美国军民网站国防视觉资讯发展服务单位星期三陆续公布的画面显示，近40艘军舰在太平洋、 海面上编队航行，场面相当壮观。透过空拍画面，各国大型军舰在太平洋海面整齐列队，前后左右拉出距离，好似棋盘咁样。各国军舰挂上国旗，位居中间位置嘅系呢次环太军演嘅主角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卡尔文森号领衔嘅第一航舰打击群指挥官沃许表示，透过一日又一日肩并肩咁实地演练，盟友之间得以建立真正嘅信任关系，并强调需要朋友之前先要认识朋友。最近有纪录显示，中国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将俄军使用的武器零件卖了给受制裁的白俄罗斯国防承包商 Bell Omo。 日经新闻星期三指出，白俄罗斯境外的反对派组织 Bell Po 从多个行业来源获得了白俄罗斯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合约、付款记录和其他资讯。据报道，白俄罗斯国防承包商白俄罗斯光学机械协会，亦即是 Bell Omo， 2022年受到欧美制裁之后，中国公司仍然向他提供俄罗斯武器中使用的精密零件。这些记录显示，去年12月1号总部位于深圳的 Green Cycle Energy 公司收到白俄罗斯国防公司 Bell Omo 的3000个 LAD21T激光模组元件订单。这种尖端模组被用于瞄准激光制导炸弹和导弹，付款方式是人民币。俄罗斯国有的俄罗斯外贸银行在上海的分行有参与其中。星期三，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佛州华裔男子李平充当中共代理人，但是未在美国司法部注册。联邦特工在上个星期六逮捕了李平，罪名是密谋充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起诉书表示，自2012年以来，李平一直按照中共情报部门的指示工作，提供在美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和民主倡导者信仰团体成员以及美国组织的信息，包括美国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起诉书描述了李平和该名中共官员交换的大量信息，以及他多次前往中国的记录，指控李平和湖北武汉一名中共情报官员有过多次接触。星期一，59岁的李平首次出庭并被释放，他的律师 Daniel Fernandez 则是拒绝讨论这件案件，并透露说李平已经表示不认罪。Fernandez 说，李平在美国生活了30年，之前在 Verizon 工作了20几年，最近为印度信息技术公司 Infosys 工作。而这份起诉书在星期三公开，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目前距离2024年巴黎奥运开幕只是剩下一日时间，而首批奥运比赛已经在星期三开始。这些比赛项目包括在圣德尼法兰西大球场举行的12场橄榄球赛，由安托万杜邦率领法国队在这里迎战美国，之后在和乌克兰队比赛。此外还有足球等比赛在法国各地举行，好像在巴黎里昂南特尼斯圣埃蒂安和马赛的赛场。星期三在马赛的韦洛德罗姆球场，晚上法国和美国在那里比赛，而马赛码头将成为帆船比赛的起点。不过目前马赛人参加奥运热情依然不高，奥运气氛并不浓厚。当地人表示看到了所有的设施，但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巴黎的一场比赛将受到密切关注，尤其是在安全方面。这一场比赛是在王子公园球场举行的马里对以色列的足球赛。 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南韩官员星期四表示，北韩在过去24个钟头里面空飘了大概500吨垃圾气球到南韩领空，中断航班，并导致一些民宅屋顶起火。南韩军方指出，部分垃圾气球装备了定时爆破装置，可能引发火灾。北韩气球24号还曾经落在首尔戒备森严的总统办公室附近。随着拥有核武的北韩增加对首尔的威胁和气球战力度，美国军方25号表示，和南韩正在进行的空中演习将加强两国的联合作战能力。首尔和华盛顿空军23号在首尔南边的水源展开为期大概3个星期的联合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艾伦在声明中表示，这次演习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作战能力。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瑞伊星期三在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表示，7月13号在宾夕凡尼亚州布雷举行的造势大会上，前总统 Donald Trump 预定上台演讲的大概2个钟头之前，20岁的枪手 Matthew Crooks 曾经发动一架无人机飞越会场上空。这架无人机在空中飞行了大概11分钟。调查人员在 Crooks 的车内发现了这一具无人机及遥控器和两个相对简陋的爆炸装置。另外，在他家中还发现了一枚炸弹。瑞伊指出， Crooks 7月6号曾经在 Google 搜寻关键字是 Oxford 距离肯尼迪有几远，指的是暗杀前总统肯尼迪的 Lee Harvey Oswald。 瑞伊说， Crooks 在枪击当日购买了一个梯子，但是似乎没有使用过，而是利用地面上的一些机械设备和垂直水管爬上屋顶。调查人员还表示， Crooks 使用 AR-15 步枪向着 Trump 开了大概8枪，之后被特勤局反追击手击毙。瑞伊表示， Crooks 的 AR-15 步枪有一个可折叠的枪膛，这个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集会群众及执法人员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没有看到他持有武器。瑞伊重申没有证据表明这件案件有共谋者。东盟外长星期三在老挝开会，商讨打开缅甸危机僵局的办法和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的途径。东盟外长会议之后，老挝还要在星期六举行两场峰会，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周末举行的峰会上敦促在南中国海遵守国际法。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以及日本、南韩、印度、澳洲和俄罗斯等国的外长亦将出席星期六的东亚峰会和以安全为重点的东盟地区论坛。预计峰会还将讨论加沙战争、乌克兰冲突、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北韩的核野心问题。而就在菲律宾及其他东盟官员在老挝举办会议之际，美联社7月24号报道，菲律宾将与新加坡签署一项国防协议，允许两国军队扩大举办包含联合演习等合作，作为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其他突发事件做好准备。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赢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盐湖城曾经举办过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星期三在一共有89票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获得了83票。这座美国城市今年6月被提名为2034年冬季奥运会的首选城市。根据申办团队在星期三早上向奥委会做的最后陈述，盐湖城为2034年冬奥会作出奥运史上最紧凑的布局计划。所有场馆距离犹他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员村都在1个钟头的车程之内。 而该市上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使用过的13个比赛场都已经就位，不需要新起任何永久性设施。对于犹他州州长 Spencer Cox 来讲，确保申办成功是他巩固该州作为北美冬季运动之都的核心目标。中共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之前不属于该法涵盖范围的敏感信息纳入其中，这个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华经营风险的担忧。中共国务院7月22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简称条例。路透社说，条例是今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亦就是保密法改革的一部分。保密法引发了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企业的担忧，他们担心随着敏感信息范围的扩大，这项法律可能会影响他们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因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打击外国渗透。路透社说，在中共当局公布保密法条例之前，修订的反间谍法以及限制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给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尽职调查领域。台风格美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从台湾东北部登陆，为各地带来了强烈风雨，并造成2人死亡、277人受伤。一艘坦桑尼亚籍货轮在台湾南部高雄港外海沉没，而有9名缅甸籍船员落海失踪。虽然星期四清晨格美台风中心从台湾出海，但是它的南半侧随着旺盛对流云系持续为台湾带来了更多降雨，中南部已经出现了洪灾。之前格美台风加剧了菲律宾北部的季风降雨，在首都马尼拉酿成水患，并引发山区土石流，造成至少13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格美将在星期四较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乌克兰外长访问中国展诚意，中共加速核武扩张。破坏法轮功真相点暴徒上诉被驳回。中国以色列混血儿被哈马斯绑架获救，现身美国国会。印太部长表示，有军事部署加强台湾阻吓力。孟加拉抗议者首部警察加速，军队抗命。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6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3日至26日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访问中国，并且举行长达3.5小时、超出双方规划的会谈，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官员，在各界略为意外下引发高度关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24日表示，几乎愿意在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获得完全尊重的情况下和俄罗斯就冲突展开谈判。库列巴在演讲说，我要强调两点必须坚守的原则，第一，没有乌克兰参与就没有关于乌克兰的协议，第二，要完全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若果这两项原则都达成，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寻求解决途径。有中国大陆学者表示，库列巴此行反映出乌克兰正在争取西方以外的更多支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的时候说，所有冲突要解决，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化解争端要通过政治途径实现。他说谈判的条件和时机还未成熟。据自由亚洲电台24日报道， 布鲁金斯研究所表示，由战争开始以来，中共一直在度试图扮演讨好各方的角色。北京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前提是俄罗斯能够接受，而他们又不是太可能愿意对俄罗斯施加任何压力。哈德逊研究所国防专家柯菲说，中共之所以邀请乌克兰外长到访，是希望继续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他的和平调解人形象。中共是关注俄罗斯的利益，邀请库列巴访问中国，只是试图为这一场冲突找到和平解决方案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延续。柯菲认为，中共立场并没有改变，这也是北京没有参加瑞士和平峰会的原因之一。中共一再表示，任何和平谈判都必须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而近期中国共产党在20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誓言要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并且在2029年中共建政80周年的时候完成。而中共大外宣香港南华早报就引述专家的看法，指出中共无意放慢本身核武发展的速度和限制本身的核武能力，不惜同美国进行核武竞赛，是作为迫使美国尊重中共核心利益的筹码。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对中共来讲，增加核弹头和核武器的数量非常重要，中共需要改善核武的品质来追上美国。乌克兰的冲突向国际社会显示，美国由于担心俄罗斯的核武而没有干预，一旦中共拥有能够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强大核武器，美国就无可避免地会克制自己。乌克兰外交部较早前引述库列巴表示，俄罗斯若果愿意秉持诚意协商，乌克兰愿意谈判，但是库列巴强调看不出俄方目前有这样的准备，他见不到俄方愿意秉持诚意协商。柯菲认为，目前俄罗斯不愿意同乌克兰会面讨论和平或者停火问题，因此他认为中共调解俄乌和谈不会成功，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现时急于扩充部队人数。一名知情人士去年12月向 CNN 表示，根据美国国会获得的解密之后，美国情报单位评估的资料，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之前的现役地面部队已经节选87%，战车数量亦都锐减2/3。综合外电报道，23号，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声明表示，市民若果加入军队，将会提供每人190万卢布，大约是22000美元的从军奖励，来招募新兵投入乌克兰战场，奖金金额创新高。以上综合各界的看法，较多分析人士认为，即使邀请乌克兰外长前往访问并且举行会谈，中共并不会改变对俄乌战争的基本立场，毕竟中共关注的是俄罗斯的利益。另外有分析认为，邀请乌克兰外长访问中国只是中共力图突破西方封锁、缓和压力并且寻求其他途径的做法。亲共暴徒胡爱民2020年至2021年屡次同同党蓄意破坏香港法轮功真相点，早前已经被定罪判刑，但是提出上诉。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暂委法官姚芬智继上个月驳回一单上诉之后，25号再驳回另一单上诉。案件发生在2021年4月3号，胡爱民连同两名同党先后破坏黄大仙和旺角的法轮功真相点。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判官梁雅欣在2023年裁定两项刑事毁坏罪名成立，判胡爱民即时监禁15个星期。另一名同案被告周永林刑罪获减刑，判即时监禁9个星期。胡爱民和周永林亦都需要分别向受害人赔偿港币2300元。姚芬智法官同样驳回胡爱民对刑期的上诉。胡官指胡爱民和他人共同犯案，而且在前一晚已经预谋犯罪计划，并且在案件中有主导角色，加上在闹市公然犯案， 判囚15个星期，已经是属于宽大处理。案件受害人之一法轮功学员王先生25号亦都有到庭旁听，他在案件审讯期间作供，指当日他在黄大仙广场附近练功，并且展示横额剪板，两名暴徒突然用刀割烂他的剪品，并且喷漆毁坏。他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法官驳回上诉是正确的，结果是意料之中。他表示，他在街头讲述法轮功受中共迫害的真相，经常受到亲共暴徒滋扰威胁，甚至有暴徒出手打人。他认为这件案判刑具有警示作用，呼吁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再作恶，回头是岸。2021年4月12号，即是该案发生之后9日，香港大纪元时报的印刷厂遇袭，印刷机器和电脑被毁，警方到现在还未破案。同年5月11号，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被暴徒当街持棍殴打，多处瘀伤，警方其后拘捕一人，但是就说未有足够证据起诉。今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5周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暴行受到国际谴责。就在上个月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保护法轮功法案，法案实施之后将会制裁中国境内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员。法轮功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公开传出，包括5套功法，同时以真善忍指导修炼人提升道德。32年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2013年10月7号，被哈马斯组织劫持的中国以色列女混血儿诺亚，24号现身美国国会，出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国会演讲，并且获得全场起立鼓掌致敬。诺亚当时被绑架，在电单车大声求救的影片传遍网络，已经成为那场袭击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24号当日，诺亚双手合十，微笑地站在国会的旁听席，不少议员和嘉宾都上前打招呼，对他的遭遇感到难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妻子撒拉还特别和他拥抱。诺亚是在2023年10月7号的诺亚音乐节被武装分子绑架，他高声求救的画面登上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引起国际社会对人质困境的关注。诺亚在绑架期间度过了自己26岁的生日，而他的男朋友据悉和其他大约100名人质仍然在加沙。诺亚的妈妈李奥娜来自中国湖北武汉，是癌症末期患者。内塔尼亚胡讲述见到李奥拉的时候，他对他说：总理，我死前的最后愿望就是希望再一次拥抱我的女诺亚。被哈马斯劫持长达246日之后，2024年6月8号以色列特种部队将诺亚救出。内塔尼亚胡说，当诺亚和他妈妈团聚的时候，他妈妈的愿望实现了。在诺亚获救3个星期之后，他妈妈李奥拉因为脑癌不治过身。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24号在智库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加强台湾阻吓力方面，美国由作战概念和军事部署着手，台湾亦都加强军事和整个社会的韧性。拉特纳和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等官员出席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座谈会，回应美台合作提升台湾防卫实力的提问时候指出，我们正在令在太平洋的部队部署变得更加分散、更加机动、更加有韧性和更具杀伤力，这些都将会有助于阻吓。拉特纳说，台海和平稳定和全球相关，台湾在阻吓力方面绝对可以发挥作用，包括加强本身在军事和整个社会层面的韧力。台湾的努力涉及到台湾军队 確保自己有合適的計劃、能力和演習來加強阻嚇力，維持和平穩定。他說，我認為在各方面發展走勢都非常強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表示，將會在老窩舉行的東協部長級會議的時候會晤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康達提到，布林肯屆時可能向王毅提出美國對中共加大對台灣施壓和脅迫的措施感到憂心。近日孟加拉爆發大規模抗議遊行，幾千名公民走上街頭，要求廢除自從1971年獨立以來公職人員的配額限制，實行擇優取錄。7月10日孟加拉最高法院宣布暫停實施政府職位配額制。21日法院再次作出裁定，將會保留給開國功臣後代的公務員職位配額大幅縮減到 5%， 而 93% 的公務員職位將會面向社會擇優錄取，而有 2% 就保留給少數族裔或者殘疾人士。不過截至目前，抗議活動仍然繼續緊，政府派出警察鎮壓，但是未能收效。很多警察因為不願意將槍對準自己的子女和兄弟姊妹，所以消極執行鎮壓任務，而抗議者甚至開始搜捕和襲擊警察家屬，導致警察敗走。孟加拉總理哈西諾大舉調動軍隊進行鎮壓，不過孟加拉陸軍明確表示只是負責日常巡邏，不會執行鎮壓抗議學生的命令。截至目前，抗議和隨之而來的暴力衝突已經導致包括警察在內的174人死亡。總理哈西諾已經取消原定在21日出發的西班牙和巴西之行。分析指出，目前孟加拉經濟正處於緊張關頭，正在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尋求資金來支撐日益減少的外匯存底。這一場暴亂增添了孟加拉政府巨大的挑戰。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英媒习近平正秘密囤积物资，唔实质。布林肯会王毅关注台海和平。奉送二。国招银行员工月薪2000，本田关闭中国产线，减产近300,000辆汽油车。辽宁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我系丽文。今日系7月26日，星期五。下边系详细内容。中共持续并快速囤积各类物资，已经引起警惕。专家们提出，北京可能在度为战争做准备。英国经济学人7月24日发文提问讲，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度秘密囤积物资，他为什么这样做？文章讲到，中国正快速囤积粮食、金属和能源物资，而且是在这些商品价格正昂贵的时候，这个不仅可能加剧通货膨胀，而且显示北京正在为长期冲突做准备。中南海忧其担心下届美国总统会切断中国的关键商品供应。经济学人分析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对各种原材料需求不断增长，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庞大的人口增长及工业等不断扩张，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奶制品、工业原料。但是几年来中国经济受困，当局宣布要摆脱资源密集型产业，但数据却显示中国各项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却在去年激增 16%， 这个就不正常。美国国防部前分析师柯林斯认为， 如果将中国的囤积行为同其军事建设对比，非常令人担忧。据英国投资银行 Panmure Liberum 的估算，按不同商品区分计算，中国2018年以来累积多种库存足以满足年需求的从 35% 到 133%。中共国家统计局已停止发布很多大宗商品的库存数据，但据美国农业部预测，到本季度末，中国库存的小麦和玉米分别占全球库存的 51% 和 67%， 比2018年增加 5% 到 10%。 中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是大豆，预计本季结束时大豆库存达到4200万吨，比2018年翻了一倍。美国调查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估计，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原油库存平均每日增加90万桶，中国储存天然气的地下中心10年增长6倍，达到150亿立方米，目标是明年达到550亿立方米。截至今年春季，中国储存了25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23日的消费量。根据经济学人报道，尽管中国是世界很多金属的精炼中心，但其所需原材料大多依赖进口。而在能源方面，虽然中国拥有大量煤炭，但仍不足以满足国内需求，需进口 40% 的天然气和 70% 的原油。2000年以来，公民粮食需求亦从多半来自国内生产到需要三分之一以上进口。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在冷战结束时开始建立粮食和国防相关矿产的战略储备，随后又在经济繁荣顶峰期增加了石油和工业金属储备。中共连续几年不断进口粮食和能源物资。早在2021年，林宝华就发文提出，习近平的目的是效仿毛泽东，提出备战备方。习近平对外实施战略外交，对内用爱国主义来煽动狂热的民族情绪，他不可能与西方国家和解，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相当高，这个是中共囤粮的最主要目的。另外亦不排除中国发生粮荒，因为左倾路线必然导致经济失调，苏联、中国、北韩都发生过大饥荒。中国本来粮食就不能够自给自足，如果再不囤粮，未来几亿人的暴动不是不可能想象的。从2021年到今日，中共对物资的囤积不仅没有荒粮，而且从粮食扩展到黄金、石油等。智库专家已经多次警告，习近平可能在为开战做准备，囤积为的是应付西方在开战后的制裁。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7月24号开始对印太地区进行访问，并预定在老挝举行的东盟会议期间与中共外长王毅见面。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如果布林肯和王毅会面，议程将谈及美国对中共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关注。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再一次向中共提出的警告。24号，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座谈会上说，如果布林肯和王毅会面，不可能避免的会有台湾议题，中共正在对台湾加大施压，针对台湾胁迫的方式将会破坏跨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5号采访了台湾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失之，习近平并不会放弃武力犯台这样的一个选项。他认为台湾在和美国之间的相关一个安全上的合作，或者是台湾提升自己的国防部分，他依旧还会用强硬的方式去批评。中方的立场上其实亦讲得很多次，亦是非常清楚，但是在对台侵略的一个动作上，习近平势必亦会有多所顾虑。美国的一个立场判断亦在于中国他自己本身对自己能力上的判断，这个能力判断当然亦包括解放军本身自己拥有的防备能力。 吴失智认为布林肯提到台海问题，这个是美国再一次向中共提出警告。中国自己本身目前的国内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就陷入了一个困顿的状态。而习近平如果这个时候要对台采取军事动作，恐怕亦不利于目前的中国经济问题，甚至是社会叫目前中国经济问题越面对更多的险境，或者说因此崩溃。这个亦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的稳定，或者习近平自身地位。所以我觉得从布林肯的再次提及到台海局势的重要性，以及再一次的对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上提出的这个意见，我们程度上重点会释放在中国本身，他面临的压力会相当大。换句话说，亦是美国再一次向中国提出警告。吴失智判断川普当选大总统，中共的压力会更大。现在美国虽然政局有所变化，但是对中方来说，恐怕川普当选或者假设川普由归任，基本上对中国来说压力更大，因为川普的不可确定性的一个执政风格。希望之声记者斐珍潘翔采访报道。7月24号，网上有截图显示中国招商银行员工月薪仅2000元，引发热议。招商银行东莞分行员工投诉石蝎支行领导彭伟6月工资仅发2000余元、不批分假等情况。有网友直言，这个有其他福利补贴吗？现在物价亦都好高，如果没有的话，一个月2000元怎么过？亦有网友表示不会意外，实在无法忍受这么低的工资走人。银行基层员工尤其是零售线的工作状态是极其苦逼的，而且不是一个银行、某个支行网点，而是绝大部分银行都是这样。一位在银行工作的网友诉苦，我们亦是，我们都想辞职卖奶茶去了，工作又累又焦虑，工资不高，管理不人性化。此外，招商银行向员工反向讨薪亦受到关注。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房地产公司频频包垒，银行亦面临困境，降薪裁员的消息不断传出。2023年5月，上海浦发银行降薪引发员工的不满，员工集体罢工。今年7月1号，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第二大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已要求对总行员工减薪至少 10%。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悉尼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仲义副教授。整个经济金融系统要发现问题，就是他们的银行以前是做房地产，背后就是金融，上边很多贷款收不回来，赖账很多。其实很多民间的金融系统，房地产在下滑，房产公司倒闭，民间的很多金融公司破产，现在是直接引到银行这一块了。这样银行裁员裁了很多，就裁员减薪，就变成要过渡危机的一个基本方式，开始是奖金没了，现在是动到基本工资。冯崇义表示，中国的银行没钱了，银行没人愿意贷款，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很低，然后业务亦缩小，再加上赖账死账，贷出去的收不回来的钱，包括现在一些发拍房，这些拍卖的房亦都拍不出银行原来代理这些客户的钱，因为贷款他就贷出去 70%、80% 这样的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的房子发拍的房子都已经砍掉 50%， 其实拍完之后就拿不回本钱，因为银行都是最承担这样最大的负担，所以银行现在开始体现出来。冯崇义认为，中共印钞票，货币本身会贬值，债务会越来越大，多发票子来渡过难关。发票子是讲明货币本身会贬值，债务会越来越大，最后银行背后就是政府。中国人还有这样的幻想，政府不会倒闭，银行亦都不会倒闭，所以他们不去挤兑，他就可以获取维持状态。现在只是个别地方， 那边银行发生挤兑，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新的做法，你去拿钱拿不出来，系统就是一日就能拿一千或者两千，甚至一千都拿不到，就需要用这种方式延缓他的危机，延缓他的倒闭。希望之声记者王静、潘卓采访报道。日本本田汽车公司7月25号表示，由于销售困难，公司每年在中国将削减约29万辆汽油车的生产，这个是本田首次缩减在中国的产能。目前本田在中国的年产量达149万辆，这个意味着本次减产行动相当于减少近 20% 的汽车产能。本田表示，预计在今年首晚和广汽、东风的两间电动汽车合资工厂将建成投产，可望将车辆年产量恢复到144万辆。发言人说，本田希望通过这些变化优化在中国的产量，并补充说，本田在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今年6月，日本汽车大厂日产宣布关闭了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生产厂房，该厂房是日产在中国最先进的厂房，年产能约13万辆汽车，约占中国总产量一成左右。去年三菱汽车已经宣布停止在中国生产汽车，由于日系车在中国销量陷入低迷，新日铁亦计划大幅削减在中国的产能。辽宁省葫芦市法轮功学员刘聪今年7月遭非法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刘聪在日本的亲属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刘聪及其他法轮功学员。7月12号凌晨5点左右，葫芦岛市龙岗区西街派出所和龙岗区610办公室共10多人非法闯入刘聪的家中，强行绑架刘聪并非法抄家。刘聪在日本的姐姐刘希月说，妹妹家里边被翻得一片狼藉，家中2000元现金、汽车锁匙以及个人物品全部被警察抢走，至今冇归还。刘希月对大纪元表示，已经十几天了，不准家属探视，亦不俾律师办理妹妹的案件。刘希月多次被看守所和当地政法委等机构打电话要求放人，但对方一直拒绝回应。刘希月说，得知妹妹被捉后非常焦急，几夜无法入眠，因中共活摘法轮功器官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又担心年迈的父母会承受不住妹妹被抓的打击。他谴责中共当局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尽快释放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他呼吁国际社会、正义团体及人士帮助营救刘聪，叫他尽快和家人团聚。刘聪从98年开始修炼法律功，身心受益。刘聪修炼后在工作上亦都更加认真和努力。中共开始迫害法律功后，当地的派出所警察经常骚扰他，在2002年被非法拘留，工厂的领导亲自去拘留所接他。领导说，刘聪在工作上尽职尽责，是非常好的员工，恳请拘留所释放他。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1992年5月，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首次公开传出，至今已红传世界逾140个国家，有上亿人修炼，带给人们更健康的身体和精神的启迪。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克兰告诉中共，俄未准备真正谈判。中共迫害法轮功报告公开，美驻华领馆声援。巴黎奥运，以色列对阵马利，法国面对危险时刻。 孟加拉女孩对父亲表明决心，军警无差别开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定，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三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了。他说，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3号到26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应邀首次出访北京。24号，库列巴对中共外长王毅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准备真诚的谈判时，才会和俄罗斯谈判。彭博引述知情人透露，波兰威胁切断中国通往欧盟的重要铁路线，以此作为外交手段，减弱其中东和白俄边境的移民危机。据乌克兰外交新闻稿说，库列巴说，目前俄方尚未准备好这样做，俄罗斯的入侵破坏了和平，延缓了发展。据法新社认为，乌中双方立场存在明显分歧。不过24号库列巴表示，中共再次承诺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泽连斯基表示，有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而中共外交部网站称，库列巴表示乌克兰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坚持一中原则，但是几乎没有对这一消息发表评论。公开发布的部长级会议片段，影片中没有乌克兰部长的任何这类声明。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台湾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乌克兰官员还在2022年访问过台湾。据美国之音报道，战争时期习近平会见普京四次，但从未会见泽连斯基。关注中国和欧洲问题的学者肯德丁说，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瞄准、削弱和摧毁了俄罗斯的后勤、物质资产和领导结构。通过访问中国，库列巴在外交上包围了俄罗斯，接触了俄罗斯发动现代战争的技术工业来源。简而言之，库列巴将和普京的后台老板对话，任何中国和平提议最终都只是俄罗斯的和平提议，而俄罗斯的任何和平提议都不会被乌克兰接受。乌克兰前海军陆战队战士多夫任科则认为，中共不会这么好心，乌克兰不必浪费时间，中共军队都在白俄罗斯演习了，他们不想帮助乌克兰。另据彭博社报道，据欧亚铁路联盟称，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关闭了贸易路线，白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货物通往欧盟的唯一铁路通道。2024年第一季度的集装箱运量增加 89%。 波兰总统杜达在6月底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将非法移民问题和白俄罗斯边境的货物过境问题挂钩。卢卡申科2号提到，杜达要求习近平影响卢卡申科和普京，让他们终止移民。非法移民试图强穿波兰边境的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波兰总理图斯克指责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将移民武器化攻击波兰。波兰内政部长西莫尼亚克23号表示，自6月初以来，来自白俄罗斯的非法越境人数下降了 70%。 另外24号网传影片显示，波兰又拆除了一座共产主义雕像。波兰在2016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地方当局拆除赞扬共产主义的纪念碑。这个是自俄入侵乌克兰以来 被拆除的第41座共产主义雕像。此外，据莫斯科时报报道，24号俄罗斯在乌克兰港口城市伊斯梅尔发射了一架自杀式无人机，未击中目标，飞入北约成员国之一的罗马尼亚，在普卢鲁村附近爆炸。爆炸之后，火焰和烟雾直冲云霄，高达数百米。罗马尼亚紧急出动 F-16 战机应对入侵其领空的事件。北约表示，北约的集体防御原则即第五条，意味着盟国可以提供他们认为必要的任务形式的援助来应对局势。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罗马尼亚是将无人机袭击视为俄罗斯对其的侵略行为，定是意外事件。23号，美国防长奥斯丁在和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进行电话会谈中说，我们在8个国家部署了更多高度戒备的军队，更大规模的演习，更高的警惕性和多国战斗群。北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乌克兰并非孤军作战，我们同约50个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支持，将继续提供乌克兰所需的关键能力，以击退俄罗斯的侵略。7月22号，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法轮功学员纪念反对中共迫害25周年之际发表最新报告，展示中共政府在2008年至2020年间对法轮功群体非法拘禁和判刑的数据，其中指出中共使用刑法300条歪曲打击法轮功群体，并且让盖世太保式组织610操控被拘禁者的刑期。保护卫士最新的报告收集大约1400宗案件，其中一半涉及刑期300条。统计发现，在2008年至2020年间，中共以第300条定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平均刑期为 5.2 年。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死亡，有一些人被活摘器官。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普遍以刑法第300条中的第一款，所谓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决。但是有公开资料显示，这样的举动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00年关于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认定，文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明确列出14种邪教组织，其中没有谈及法轮功。而在2014年6月2号和2017年2月1号的两次解释中，同样没有法轮功，亦就是说没有法律支撑中共利用刑法第300条判决法轮功学员的观点，亦没有任何法律文条认定法轮功是邪教。评论人林展祥在名为网站文指出，在中国经常听人说政府不给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他表示，在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7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6个常委都不同意。这场镇压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的妄为结果。公开条款显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法轮功学员拥有信仰是合法行为。林展祥评论说，江泽民曾经扬言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法轮功危言不动，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在中国练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江泽民的个人意见和党媒评论员文章不单止不是法律，而且要承担诽谤、毁灭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